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我确信这时候雅各一定会想起他从前是怎么样装扮成哥哥来欺骗的父亲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雅各从前装扮成他哥哥来欺骗的父亲，夺去了祝福，而现在呢，他的舅舅拉班也以牙还牙，照样的欺骗他。
每一位基督徒必须以纯洁的心和动机来服侍神，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步调与天父不一致，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神要以他的慈爱领我们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不过他也容许我们承受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将分享雅各成为顺从神旨意的完美典范。您如果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第29章，我们从第16节开始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查考主的话语，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我希望您能来信谈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最后播报的通信地址。好了，这次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29章。创世纪第29章16到18节里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在当时，男人要为他的妻子付出嫁妆，就好像是预先付出的瞻养费。父亲有责任替女儿保存那笔嫁妆，万一他们闹离婚，那么被休的妻子就有足够的生活费了。雅各当初匆匆地逃离了家乡，他什么也没有，手上呢只有一根拐杖，所以他付不出什么嫁妆。但是因为他非常爱拉杰，情愿为拉杰做七年苦工，这样他七年所做工的收入就可以当作那笔嫁妆了。事实上，雅各为了拉杰服侍的舅舅拉班七年，因为神非常祝福雅各，也祝福他手所做的工，所以使拉班增加了不少财富和货物。拉班应该把这些收入啊都存起来，作为他女儿的嫁妆，可是他呢，却都花光了，没有真正给他的女儿存下来做嫁妆。于是雅各就跟拉班协商，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创世纪第29章第19到21节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雅各已经坐满了七年，拉班却还不愿意把拉杰给他，所以呢，雅各不得不开口向他要拉杰。创世纪第29章22节说，拉班就摆设筵席，请其他的地方的众人， 其实当时的婚礼啊，要连续庆祝七天，婚宴的时间很长啊，他们聚在一块儿举行盛大的宴会、派对等等。创世纪第29章第23到27节说，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啊，当然了，他们都裹着头巾呢。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维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换句话说呢，啊，婚宴庆祝七天，满了七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蜜月。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我确信这时候呢，雅各一定会想起来他从前是怎么样装扮成哥哥来欺骗他父亲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了。雅各从前装扮成他哥哥来欺骗他父亲，夺去了祝福，而现在他的舅舅，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也以牙还牙，照样的欺骗他。雅各为娶拉结已经辛苦的做了七年苦工，可是老奸巨猾的拉班呢，却把他的女儿啊给换了换。很多问题啊都难以回答。比方说啊，拉结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呢？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强迫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呢？利亚对这件事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第二天早上雅各一醒过来，看见的不是拉结，而是他。这对他来说一定是很难受的。如果当地的习俗，大女儿必须先嫁，小女儿才可以出嫁，那么拉班应该事先告诉他呀，他应该早点告诉雅各说，哎，儿子啊，没关系啊，我们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哎，可是他心里呢总想在雅各身上得到一切的好处。雅各的表现呢叫人赞赏，他呢继续再为他舅舅做了七年的苦工。他这么做呢是为了拉结，好让他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人。换句话说呢，如果当初要雅各为利亚付出七年的代价呢，他一定不愿意，因为他并不喜欢利亚。但是现在雅各同意再做七年的工，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者生气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他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情绪都很平稳冷静。就这样，雅各答应了拉班，与利亚继续度过了他们的蜜月，然后拉班才把他女儿拉结给他做妻子。换句话说呢，他不必再等满了七年才娶到拉结，他只要到下个礼拜他就娶到拉结了。但是呢，他还得为拉结的嫁妆再做七年的工。创世纪第29章第29和30节说，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一夫多妻的例子。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在一夫多妻的关系中呢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三妻四妾，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嫉妒和纷争。我们发现 圣经这里没有强烈的反对一夫多妻制，因为当时的文化能够接受一夫多妻制。但是进入新约时代，神在这方面的旨意呢就更加清楚了。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呢，一夫多妻就被明确的禁止了。在教会里做监督的人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并且要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在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中，一个男人有三妻四妾，甚至还有情妇，这在社会上啊司空见惯。所以在雅各的家庭中问题涌现了，有嫉妒和纷争等等。因为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所以总是有人处于难受的境况之中，自然给彼此的感情就造成了伤害，生活在一起呢实在很不容易。创世纪第29章第31和32节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利亚的意思是，虽然他爱妹妹多过爱我，但你们看，我生了一个儿子。第32节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这难道不更加可悲吗？利亚感到缺少丈夫雅各的爱，所以她希望我为丈夫生了个儿子，现在呢他总该会爱我了吧。哼，她想得到爱。正如我说的，这是一夫多妻制带来的可悲副产品。创世纪第29章第33节说，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呢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失宠这个字在英文圣经中是恨，但不能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的。利亚表示我被爱的较少，雅各并不是真的恨他，只是他对利亚的爱没有对拉结那么多。创世纪第29章第33到35节说，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听见了我，所以他给孩子起名叫我被听见了或听见。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其实这些男孩子的名字都是在表达他们的母亲心里的渴望，被接纳和被爱。他这几个儿子可能是一年接一年出生的。创世纪第30章第1和第2节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他们夫妻感情有了摩擦，互相发生口角了。因为拉结没有生孩子，觉得是自己的耻辱。创世纪第30章第3到第6节说，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 莉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见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但以理的意思呢，是神是审判者，而拉杰替他的儿子取名叫但，因为他说神替我伸了冤。创世纪第30章第7节说，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毕拉可能和利亚在同一个时间怀孕生子，这一次呢，她又怀孕了。创世纪第30章第7到第9节说，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哇，两个太太争风吃醋，你必须承认雅各可真有生殖能力啊。创世纪第30章第10和11节说，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这或许是一个不正确的翻译，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名字呢不应该翻译为万幸。创世纪第30章第12到14节说，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就是有福的意思。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流便现在大概是7岁了，他是老大，在收割的时候呢，他去田里帮忙。创世纪第30章第14节说，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蜂茄呢是一种橘红色的水果，生长在矮树丛里面。据说蜂茄有催情和增加生殖能力的作用，所以呢有人就给蜂茄取名叫做爱情苹果。流便拿来给他母亲利亚。创世纪第30章14节说，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可能拉杰希望这蜂茄能够使他怀孕。创世纪第30章第15和16节说，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在这里呢，又让我们看到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了。圣经没有提到雅各有没有抱怨，我想呢，他们姐妹俩争着要得到他的注意，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啊很重要。创世纪第30章第16到21节说，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5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6个儿子。利亚说， 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究竟他们生了几个女儿呢？我们都不知道，或者他们在中间也生过女儿，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雅各确实是有女儿，因为在后面的圣经中会提到，但是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只有底拿被记下来了，他是唯一记下名字的，因为在后面的故事中，他是个重要的角色。其他的女儿都没有记下名字啊，因为在当时女孩子呢是不被重视的，只有男孩才被看重。事实上呢，当一个孕妇开始阵痛的时候，她的家人呢、亲戚啊、好友啊，都会聚在一起，准备举行宴会。他们会带着酒来，带着肉来，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一起来庆祝。好了，等到孩子生下来了，如果是个男孩，哎呀，就举行大派对啊，热烈的庆祝一番。如果生的是女孩，哦，宾客们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各自回家去喽。这跟咱们今天认为男女平等的想法很不一样。事实上，人类的文化模式是借着耶稣基督才得以改变的，因为耶稣使我们领悟到性别无高低之分，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在基督里，大家都平等，不单男女平等，而且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何等的美好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考察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您记得要准时收听。弟兄姐妹，今天人们都讲求平等，就像查克老师所谈到的，在这个不道德的世界中，基督教的信仰发挥了自由的精神。我们继续研读圣经，就会知道神怎样奇妙地使用雅各、利亚、拉班和拉结这个有严重问题的家庭，成为他的选民的根基。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做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今天凡是认为圣经对今天的文化已毫无关系的人，必须重新研读创世纪。第30章仍然记载雅各、拉结和利亚的故事，他们的事迹听起来好像好莱坞的影片剧本。这是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如果您想更深入的了解圣经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与查克老师联络。好，请听查克老师做今天的节目点评。 其实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而且在基督里的救赎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平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大功，使我们认识到个人的价值，而且呢，他也重视你和我。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主在这里说的是你和你的灵魂。在神的眼中，你比全世界都更可贵，所以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他真的非常的宝贝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节呢将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的第30章，请您留意收听，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